我们从第二个角度再来看，你跟我不但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还要认识第二方面，认识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要求。今天我们讲的这三点是渐进式的。第一点，世界上的人也知道，撒旦也知道，只是历史的事实。因为我们到现在主前主后，我们的所有2006年主后，那都是按照主耶稣而定准的，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角度，我们还要晋升到第二个角度，这个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福音的要求。我们看第16章第6节，好吧，我读一下啊，这里面也有几句话要注意啊。天使讲的，那少年人对他们说，我们刚才讲的这少年人马太讲就是天使啊，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撒勒人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这里面我再拿两句话是重要的啊。第一句话，钉十字架的那撒勒人耶稣。你知道这本我手里拿的这本圣经真是奇妙，圣经啊里面啊不能多字也不能少字，你知道吗？讲的这个不能你不能加添的，对不对？那不能多字也不能少字。你看，假如天使讲的话，这少这个钉十字架这四个字啊就完了，没有少，就是在这个地方钉十字架。因为怎么，这是福音的要求，耶稣基督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受刑罚，钉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方法。第二句话他讲的，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必须复活。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中间我们可能还有人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了，你也许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只认识什么，认识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你如果只知道这一点的话，马丁路德讲这篇讲章是无用的，根本没有用，你认识这一点事实对你没有帮助。你必须认得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是福音的要求。福音的要求，那这个少年人也就是天使讲了两句话，第一个是什么？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死，而且死是要死的惨死，要被钉十字架。然后钉十字架死了的话，如果就完了的话就完了，如果天使不讲下去的话也不行，一定要复活。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没有复活，你跟我在这边都是浪费时间，都是自己来怎么样安慰自己，就是因为他活着，而且主耶稣讲，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朋友，你在这世界上顶多活到105岁，像蒋介石太太一样，105岁真是不容易啊，105岁，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他到后来的时候仍然想怎么样，想早点去天国。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而且信的是很纯正很虔诚的，侍奉他的人，他一直希望能够早点见主。105年，也许你希望能够活到105仍然死掉了，秦始皇当他死的时候啊，格培里类似的讲道，大的布道会讲，他讲中国的秦始皇多么伟大，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要9000个用瓷所泥所造的兵护驾他到阴间去。朋友，如果死的话，没有复活的话，这个人就完了。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个历史的 historical channel 讲到史泰林多凶啊，多凶悍。史泰林死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稍微的中风一下倒了，倒了之后跌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旁边的侍卫包括赫鲁雪夫讲不要去救他，不要去救他。结果就看了史泰林在死，而且死在他自己的小便中间，他在看到他死。这样厉害的一个人，他有8间房间全是什么呀，钢架架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每天晚上知道哪一间房间去睡觉。但是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人死了再怎么样威武的话 完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了。你跟我所信的福音，福音要求两大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他来的果效是什么？如果只是担当了我们罪，他自己也死了的话，那他怎么他也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又看到两点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福音的要求。第一个就是福音要求基督做赎罪的羔羊。我们看那个天使少年人这么讲，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啊，老实讲啊，不是一个恭维的话，你知道吗？我是江苏盐城人，那呢不是很多人知道盐城来的李定武，并不太知道。但是我是生在上海，如果呢光荣一点的话，我是上海来的李定武，对不对？但没有人看得起盐城来的，苏北盐城来的李定武。那这个整整就是用拿撒勒人耶稣就代表什么？这代表像苏北那个地方来的人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拿撒勒人耶稣，他乃是什么呀？成为一个卑贱的方法。神用耶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用什么亚历山大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大的帝国，把所有人都吓得怎么样，一定要信他。主耶稣来的时候用最谦卑的方法，拿撒勒那个地方哪里出过先知呢？这样的笑他，这种的方式，而用最卑微的方式。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了那短短的那几首诗，讲到基督论的时候，讲到他怎么样虚己卑微，且不与神同等为强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卑微的方式。福音要求基督做赎罪的羔羊。我们看到这边钉十字架指出什么？指出几点的意义。今天我希望我们中间的朋友能够借了基督的复活，借了等下我们有见证，要见证信基督的复活，信基督是定罪的羔羊，这八位要受洗的，能够对你产生一种冲击。神用的方法是用爱的方法，让你跟我走到爱的道路上。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的亚当夏娃带给我们的罪性走的一个道路是个死亡的道路。但是让我们看到五章八节的时候怎么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要用他的爱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带上一个爱的道路。我们看到今天同样的，神希望能够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他的，我们中间有伯母，有伯父，有年轻人，有在这边发展事业的，神不会用高强的方法来吓你，这不是我们神的做事的方法。他要什么？他要你跟我屈服在他爱的面前。我在1969年9月14号，当我还在读研究院的时候，神怎么样？神用爱的方法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我的面前，使我这个骄傲的人怎么样？不得不把自己的心门打开来接受他，因为他是用这谦卑爱的方法来使我相信他是我赎罪的羔羊。这钉十字架指出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基督中保的任务就是什么？复合，能够和平。他乃是做一个中保中间人，神跟人中间。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的中保，中保来到我们的中间，中保自己把自己献上了，把自己献上的做了赎罪的羔羊。基督的中保的任务是复合，中保就是使什么？使两方能够怎么样谈和谈。你知道吗？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要让人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使人跟神，人不再仇视神，使神 不再怎么样，因为人不顺服而犯罪的而刑罚他。那这个中保自己把自己献上了，这是他的意义。在任何和解的方面，在公义要得到公义的话，就必须付上代价来补偿上帝的公义。第二方面呢，让我们看到不但是中保的任务是复合，基督付出公义的代价，这个中保自己付出了这个代价，代价来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看到他要补偿公义的死，我刚才讲过，我现在再强调，基督的死必须是惨死。为什么必须是惨死呢？因为人屡次的不断的顶撞神，因此人要受刑罚，这个刑罚是罪恶极大的刑罚。主耶稣要担当所有人的罪的话，他必须担当的是最严重的刑罚。刚才我们的诗歌上面讲到，连天使都默然无声，因为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以前以后所有人类的罪统统放在他的身上。主耶稣讲，那时候讲父神，讲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中间，天父可以什么？天父可以不看他的爱子，因为他也不忍看，他也不能看，他也不愿看。为什么？他的爱子成为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他的爱子成为罪大恶极的人，因此天父不能看。你知道奇妙，在那一刻中间，天父回转了不看，在那一刻中间，主耶稣基督讲，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三位一体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从来没有分裂过。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讲，在那一时刻的时候，圣子跟圣父几乎用这个字分裂。你看什么能够使三位一体的圣父跟圣子分裂，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种的力量，让我这个学科学的人来讲，超过核子弹的力量。核子弹只能使什么？核子分裂。但是世界上有什么量的力量可以使三位一体中间的圣父圣子能够分裂？只有怎么样？只有人的罪，而神爱人到这个地步，因此主耶稣基督必须惨死。因此你跟我读的信经方面，这个信经表示我们的信仰上面有一句话，降在阴间这句话。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变了，说降在阴间这句话可以拿掉。你知道我是坚决反对，要讲拿掉这句话的人呢，他自己怎么样？自己不懂神学，不懂神学，不能拿掉。为什么不能拿掉？我们以前的教父们，以前的人把这句放上去有深刻的意义。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地狱的权威跟永死带来的威胁。主耶稣基督不但肉身要定最残忍的方法十字架，而且他的灵里面要一定要到阴间去，而有接受到地狱的权威跟永死的威胁。让看到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当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讲到了一句话，讲到了死的痛苦。死的痛苦指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这死的痛苦是指什么？你以为就是十字架吗？十字架主耶稣并不怕，十字架怎么样？主耶稣可以忍受。但是主耶稣要到那个阴间的地狱的权威跟那个永死中间，能够尝到灵里面那种的痛苦，那种的痛苦使得我们在使徒信经上面放上的这句话，降在阴间。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思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到阴间不是去传道啊，主耶稣到阴间去体会那些顶撞神的人，那些背虐神的人，到阴间的时候受到了地狱的权势， 跟那个永死的害怕的威胁。主耶稣基督要尝到死的痛苦，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中保的任务是复活，耶稣基督付出了公义的代价，满足了神的要求，福音的要求，因此福音要求基督做赎罪的羔羊。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天使那个少年人也讲了两句话，讲到第二段里面。第一句话讲的当然就是钉十字架，第二句话讲的是什么？他已经复活了。这是马可福音的高潮，天使向世人宣布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足了福音的要求了，他现在复活了，已经复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几方面，一个是基督不是死的教主。今天不知道有多少死的教主在那个地方，今天你到圣城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到圣城去的时候，到那个西边那个墙，那就是哭的墙，那个地方哭墙后面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回教人的圣地，对不对？那你可以怎么样走进去？走进去之前有这个耶路撒冷的 Rabbi 的警告你走进去的时候要小心。所以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走到那个店里面去的时候，你知道那犹太人的店里面都是地毯很高，那呢里面要脱了鞋子进去，那进去之后呢，他们跪在地毯上面祷告，所以那个地毯呢味道很重，因为他们一面祷告一面流汗，那里面没有闷气的啊。那然后呢，你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哦，大的是什么？大的跟比这个教堂还大，是什么？那是一块大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什么？这块石头就是传说是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石头。那这块石头你可以走到底下，还有地下室可以底下看着这块石头大，但是石头上面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这边有个铁架的地方可以让你摸摸，这个摸啊，这个摸得很光滑了，已经不知道成千成万的人都在那边摸。这是什么？说是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升天的时候骑了白马，什么一脚踩在这个石头上登天。所以每个人怎么样都要摸一下这个已经死了的教主，他那个穆罕默德所骑白马的那个马蹄所摸的那个印子，现在当然没有印子了，那都是滑滑的，你知道。拜的是一个死的救主，死的救主，不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不是死的救主，他不在这里了，他不在死人中间了，他已经做了永远的救世主，永远的君王。如没有复活的话，使徒保罗讲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讲，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这边浪费时间了，自己安慰自己，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他的死虽然崇高，但许多的伟人也一样死的都很崇高，他的死是一个悲剧，没有盼望的。那呢，很多的教主的死也都是怎么样，也都是悲剧，没有盼望的，代表了人类的困境，没有办法战胜死亡跟恐怖。但是基督是个不是死的救主。我们看到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赐生命的神，他已经复活了。这句话是世界上再没有好的比这句更好的话。我记得20几年前，当我们几个人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那呢，我因为在这边那个州立大学啊 Rutgers 教书啊，因此啊每年复活节的时候就可以借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Log Cabin， 大家知道卢德温那个地方啊，在卢德温呢靠近对面就是 Sears 啊，卢德 18 那个地方有一个花园，那里面有个 Log Cabin， 而且呢底下是河，很高高的看下去。所以啊我们呢第一年我们记得呢就在那边6点钟早上有复活节早上的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哦，那我们呢怕有些人找不到，所以我还记得有几位弟兄啊站在这个街上面拿个旗子，看到有车子过去的时候，我们大家好兴奋的，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我们还讲基督果真复活了，所以那时候真是高兴。那 清早来庆祝。为什么？我们心中喜悦，因为世界上没有比这个再好的消息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你想想看，我们变成可以突破人类的困境，每个人都怕死，但是现在我们对吧，我们可以面对死亡，因为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他成了出熟的果子，他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主耶稣怎么讲？他讲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又讲，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基督是赐生命的神，他让我们看到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他让我们看到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神使他复活了，他让我们看到他配作永远的君王，以后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主耶稣基督在那做永远的君王，而你跟我可以放心的在那个国度里面有永远永恒的公义跟慈爱。弟兄姐妹，